弟兄姐妹平安。这个数点百姓似乎是一件很无聊的事，而我们在讲民数记的时候就从数点开始，现在又是一个数点。重要的是在两件事，民数记第26章第一节，这是第二次的数点了，中间已经隔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以色列的悖逆。耶和华晓谕摩西，你们要将以色列中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数点就是数点兵、数点将士、数点作战的人。20岁以上的被数出来，他们就要成为以色列人得地的来源，他们要打仗，这是他们的荣耀。被数了，入伍了，征召了，征战了。那么另外呢，数点还有一个意思，那个看起来是比较舒服的意思，在26章53节，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。另外一次的数另外这个数点的意思就是，被数的人似乎就是得地的人。被数的人，前面一个是打仗的人，这里是被数的人，就是得地的人。得地要成为农人，得地要成为牧人。那么54节说，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，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，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。民数记这一次的数点产生的两个结果，就是谁可以做战士，谁可以成为农夫牧人。战士也是农夫牧人，这些人都是被数的，被点的。这个大概民数记讲的数点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就讲完了，我们就下课了，我们就敬拜结束了哈。民数记里面其实不是只有数点那么好像很无聊的东西，我们也看过很多里面好几次的可怕的悖逆，也有看到摩西亚伦一再碰到的困难。那么在38年前或者说40年前，以色列人很快就到了约旦河边，准备进去得为业了。结果因为他们的探子有10个报恶信，百姓也都缺乏信心，就抱怨，就不愿意进去。耶和华就按着他们所抱怨的处罚他们，他们就在旷野再走了38年。现在新生的一代进去了，准备要进去了，他们就再一次数点，那么发现人数跟上一次差不多多，那表示神的恩典恢复了他们死去的人数。在民数记26章那里数点里面有一句话特别重要，就是26章11节，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。你们应该还记得，我相信在主日的时候一定有一次是讲可拉党的叛逆啊，那是一次巨大的叛逆，虽然不是唯一的一次，但是那是一次巨大的叛逆。那个叛逆很叫人伤心，因为其他的叛逆多半都是拜偶像、拜金牛犊、行淫乱，就是做违反上帝命令的事。可拉党的叛逆不是，可拉党还有大贪亚比兰联合的叛逆，不是要拜假神，不是要行淫乱。可拉党和大贪他们的叛逆是说起来是最好的叛逆，甚至我们求之不得的，甚至我们基督教的 Protestant 新教一个特色就是这个。可拉说，人人会众中人人都是圣洁的，哦，信徒皆祭司，每个人都可以服侍， 每个人都应当服侍。为什么摩西亚伦你们两个掐拳，你们两个觉得只有你们有上帝的启示，你们两个在这里擅自专权，而且禁止百姓参与这个服侍。可拉的叛逆是求服侍的机会。各位，人得罪上帝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。我们得罪上帝可以是就是犯淫乱啊，犯这些明显的罪，这是神当然不喜悦的，是邪恶的。但是这有一个好处，所谓的好处就是他的罪恶，他的错误很明显，非常的明显。那么另外一种犯错犯罪，就像可拉这样，不但看不出来那是一个罪恶，甚至听起来觉得非常的好。这个世界历史上的罪恶大概也是这两种，有一种就是明目张胆的作恶，这个很普遍。另外一种，很多人都讲过，法国大革命的时候，罗兰夫人被送到断头台前讲了一句话，因为法国大革命是在追求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高贵的口号，最重要就是自由。罗兰夫人说，哎呀，自由自由，多少罪恶是借着你的名来行的，现在平等自由还有各种的政客的口术语，常常都是用很好听的话来行很不好的事。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。可拉党他们要求，他们跟民众的领袖一起背叛。哎呦，那个背叛摩西亚伦毫无办法，因为民众的领袖都跟可拉党大贪亚比兰一起，摩西没有办法，他只有他和亚伦两个人对抗这些群众。摩西就说，那么让耶和华来决定吧。大家都站在营帐的门口，拿着香，看耶和华拣选谁，谁就做领导。结果发生了两件事，一件事是地张口，把悖逆人吞掉了。这是摩西讲的。摩西说，如果要显出上帝拣选我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看上帝是怎么拣选我，或拣选任何人。我们先看看上帝不拣选谁，不拣选谁。如果地做一件心事，就是张口把他们都吞下去，这些人就是上帝不拣选的。结果有250个人通通被吞下去了。后来另外一个强烈的制裁方式，就是上帝降火把那些悖逆的人烧掉了。这个是可拉党叛逆的结果，不是被吞吃了，就是被烧掉了。但是各位，教会的领袖，我们不能只说谁不可以做，谁不可以做啊？我们会说某些，譬如说太幼小的，或行为不好的，他不可以做。这圣经里有讲教会的领袖怎么产生，但谁可以做呢？谁可以做？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事。大家把帐放在耶和华面前，第二天，哦，亚伦的帐开花结果了，枯木逢春了。谁可以做教会的领导？谁可以做教会的牧人？他能够把生命，把上帝的生命带给人。 啊，这个是可拉党叛逆的那件事情。那么从那件事情以后，可拉就是一个名词，这个名词应该是在以色列人抬不起头来的名词，抬不起头来的家族，可拉党。这个名字很难听，但是可拉党的可拉的众子没有都死亡，可拉的众子怎么样了？他们的父亲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盼望，这强烈的盼望就是能够在圣殿里服侍上帝。我们非常感谢主，在历代志上下里面有讲到大卫在安排圣殿的服侍人员的时候，可拉党可拉这个家族做了两件事，一个可拉家族是做烤饼的，烤饼给耶和华吃的，另外一个可拉的家族是成为诗班赞美上帝的，也就是可拉本人的那个盼望在他子孙身上得到实现了。民数记26:11那一句简单的话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，让我们看到不但没有死亡，而且有好大的盼望，他们可以亲近上帝。神成全了可拉的心愿，虽然他自己是被神处罚了。那么他们烤的饼我们闻不到了，吃不到了，他们唱的歌我们也听不到了，但是他们写的诗我们到今天还知道，我们还喜欢。诗篇42篇第一节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可拉后裔的诗，我心切慕你。也许那个切慕里面，在他们祖先就是可拉的身上是有切慕，但是那个切慕却不在顺服上帝之下，以至于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辱之名行之，可慕可慕，羡慕善功，以及一切的好词句都可以带上邪恶的结果，但是神又能化腐朽为神奇，让切慕主的人写下，在圣灵感动中写下千古的名诗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应。神啊，我心切慕你。当这个切慕的心用得好的时候，多么的陶足喜悦，多么的激励我们。当这个切慕是一种贪婪不顺服上帝的时候，是多么的可怕。诗篇46篇第一节，可拉后裔的诗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这个84篇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篇诗篇。这三篇其实可拉后裔的诗不止这几篇，这三篇都非常清楚地描述他祖先的想法，我渴慕到耶和华的殿里来亲近耶和华。但是当子孙被圣灵感动写得更完全更正确的时候，他不是说我要怎么样，是耶和华我们的避难所啊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我们不是一个人，我们一起齐心来往天城去。 人说我往耶和华殿中去，我就欢喜。各位，当早上，可能7点以后，陆陆续续就有人从四面八方走进这个教堂。当我们看到有别的车、别的人走向教会的时候，就跟诗篇讲的，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中去，我就欢喜。我们大家一起在主这里，主的家这里找到最卑微的麻雀，找到房屋，最弱小的燕子为自己找到报仇之窝。圣殿里面宝贵的是神的恩典是这么丰富，所以民数记26:11，我觉得是最值得我们去想的。可拉的粽子没有死亡，我们每个人靠着主都可以得胜，每个人靠着主都可以借着主的宝血，借着圣灵的工作，更新更新又更新。数点民数是一个数的人和被数的人都很荣幸的。被数的人被挑上了，成为基督的精兵，成为神的服侍者。数的人他好像有权柄，数的人而且也代表了一个成就，这是我的成就，那也就危险了。在民数记圣经里面，民数记里有两次的数点，在大卫的生平里有一次的数点，他那次的数点是犯罪的，但是跟可拉的情形有点类似，神把这个错误也转变成一个极好的结果。在历代志上21:1，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数点他们。这一点，增长的教会，有生气的教会，蓬勃的教会，有成就的教会，都要小心，包括信友堂。因为我们在数点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得意啊？又多了多少人？我们得意，我们高兴是很好的。如果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，我们非常高兴。如果人能够涌进神的殿里，得到造就，归荣耀给神，我们非常高兴。但是，各位，我们的动机常常有一些潜在的骄傲。哇，我们人又多起来了，这是我的结果。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尼布甲尼撒，尼布甲尼撒站在皇宫顶看他的成就，啊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建的吗？不是彰显我的荣耀吗？真是了不起啊。尼布甲尼撒就在他自大的时候倾覆跌倒了。大卫也是这样。我们会有一个困惑，因为历代志上是说撒旦激动大卫，撒母耳的记载是耶和华激动大卫，我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到底是谁做的？各位，同样一件事可以是上帝在那里做，也可以是上帝使撒旦在那里做，也可以是上帝使人在那里做，也可以是上帝借着魔鬼在做事。譬如说耶稣被试探，耶稣被试探，谁都知道被魔鬼撒旦试探，但是耶稣被试探，圣经也讲，尤其是马可福音，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接受试探。约伯遭遇患难， 谁都知道是撒旦攻击他。但是约伯遭遇患难，我们也在约伯记里清楚看到撒旦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权利，每一个他可以做的事，通通是神给他的。我们当然会觉得有一些很不舒服，那么这么说，上帝要负为这些罪恶负责吗？正统的答案是，神绝不作恶，神做的一切都美好，但是神是一切事情的主要原因，如果没有他的旨意不会发生，而他的旨意一定是美善的。撒旦来激动大卫，我们容易了解，我们自己也会这样。我们在数点的时候，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在报告的时候，不免有娇气，或在里面，或显出在外面。那么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这些事也在神的手里，神借着这些事给我们一些管教，让我们接受管教。大卫有成就，大卫也知道，起码口头上就跟我们口头上知道，所有的成就都是归荣耀给神，因为那是出自神的。但是我们是人，人就难免觉得这是我在做的，人就很不容易想到说，我在做的后面，我的动机、我的动力、我的机会，我能够有任何的成就，都100%是神在做的。我们知道，可是我们常常想不到，我们就想自己多少有一点功劳。大卫看到他的国家这么有成就，这么多人，就要去数点民数。大卫吩咐元帅约押还有民中的领袖说，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，从别示巴直到但，回来告诉我，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。各位，这句话乍看之下哪里像是魔鬼激动人说的话，但是各位，我们平常说了多少话，有多少表情，有多少动作，看起来是那么的善良，里面隐藏着一些，也许一点点，但是那一点就够了，不好的动机。你们去数点，然后告诉我。约押，大卫的元帅，这个人有负面的地方，也有正面的地方，这里就是他正面的地方。约押说，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，我主我王啊，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，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，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？约押看出来王做这个事有骄傲，王做这个事有自我渲染，王做这个事是得罪上帝的。我也很稀奇约押有这种属灵的敏锐，因为他有的时候也是真的非常的邪恶。但是王有这个命令，王的命令胜过约押，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将百姓的数目告诉大卫，果然人数众多，果然大卫的统治非常好的成绩。当人数数完了，大卫大概常常看着那个人数，我真是不错，我真是优秀，我来以后这个教会有多好的增长，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说荣耀归给主，但是声音都是在自己的身上。当这个命令完成了以后，不知道多久的时间，神的愤怒显出来了。神的愤怒显出来了，在圣经上有的时候不是按照时间次序记载，有的时候是按重要不重要来记载，神就降灾给以色列人。那么其实是先提醒，大 大卫就感觉不对了，他说，我行这事大有罪了，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好，耶和华就吩咐大卫的先见先知加德，我们不太看到他，但这时候加德出来对大卫讲，耶和华跟你说有三个灾，你选一个。一个灾三年饥荒，第二个灾你被仇敌追赶三个月，第三个灾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。各位，是你选哪一个？国中有三日的瘟疫，或者有三年的饥荒，这都会死不少人，伤不少人的。你被敌人追三个月，这是对大家最好的事吗？大卫应该选这个吗？大卫说，哦，他又说冠冕堂皇的漂亮话了，哎呦，我很为难呢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。他没有直接讲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，我不要人家追赶我三个月。那么他希望灾越短越好，所以三日的瘟疫就来了。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。各位，这些都是我们会问的问题，这些也都是我们不一定能够解答的让你满意的。这七万人不是很无辜吗？大卫的错，这七万人死了。于是有些解经家说，神降这个灾，神借着大卫然后降这个灾，是要刑罚那些跟着亚撒龙造反的人，所以这七万人曾经跟着亚撒龙造反，他们是该死。不过这个不重要，是不是我们不晓得。这一类的问题总是有一个我觉得很安全的答案，肉身的死亡不一定是最坏的事。这些人的死亡，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去一个很不好的地方，比他们现在状况还不好？我们不能够用，因为我们看的有限，我们还没看到最后的结局。以色列这七万人或者任何一个人死都不是冤枉或无辜的，神有他的旨意。十五节，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，刚要灭的时候，这又是一个说明啊，可能是后面事情的说明。耶和华看见就后悔，不降这灾了，吩咐灭命的天使说，够了，住手吧。这可能是后面的事情。在第十六节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伸在耶路撒冷以上。哎呦，这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，也是叫人汗毛竖立的描述。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之间，好宏伟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伸在耶路撒冷以上。哎，愿世人都看到上帝拔出来的刀伸在每个城市，是因为那个城市里面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在祷告，有新友堂内湖新友堂这样的教会在侍奉主，所以灾才没有降下来。拔出来的刀，另外我们看到一个跟这类似的一个意象，就是以赛亚的蒙召，耶和华坐在圣殿，高高的坐在圣殿的宝座上，他的衣服垂下来。大卫就祷告，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？ 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？愿耶和华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，不要攻击你的民，不要降瘟雨他们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大卫说，你去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大卫就去了。阿尔南正在打麦子，有点像基甸，回头看见天使，他和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。各位，圣经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天使，跟我们现在画的刚好相反。圣经讲到耶和华的使者或天使，常常是相貌非常可怕的。他手里拿着刀嘛，应该不是那个，不是这个含笑的，含笑手里拿刀的，他是很凶的啊。所以阿尔南看见了就躲起来了，和他四个儿子都躲起来了。然后大卫就去找他说，我要买你的禾场，我要在这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使民间的瘟疫止住。阿尔南说，哎呀，送给你，你是国王，送给你，有点像拿波的葡萄园，送给你，然后翻祭用的牛也给你，柴也给你，所有的数据我也给你。大卫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值得我们去想。24节，大卫王对阿尔南说，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，我不用你的物献祭给耶和华，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。这句话，我不用白白得来的东西奉献，或者说我不用完全不要我花费的东西，免费的东西来奉献。大卫的意思是，我奉献，我要奉献真的是从我身上拿出来的奉献。各位，我们所得到的当然都是白白得到的，但是大卫这句话讲得很好，我们的奉献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，不用白得之物为奉献。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客勒给阿尔南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，然后献燔祭和平安祭，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，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。耶和华吩咐使者，他就收刀入鞘。我不知道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疫情有多少的关系，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觉得有多少的关系。疫情、灾难，不管怎么间接，都跟人的罪恶有关。虽然我们不能算出谁犯的罪多，所以他得到的疫情比较重，我们没有办法这样来算，但是跟犯罪多少是有关系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为自己、为教会、为社会、为我们的同胞迫切的祷告，这是非常好的，愿神给我们这样的心。有的时候真是觉得，哎呀，我们自己的罪恶这么多，教会的错误这么多，社会上的偶像，这个台湾乌烟瘴气的拜偶像这么多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不管我们是住在索多玛俄摩拉里面，或者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求主让我们仍然能够有积极的态度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感恩，献上我们的祈求，使耶和华吩咐天使收刀入鞘。那么这个大卫在这里献祭其实并没有结束， 历代志的写法很棒的，就是埋下一个伏笔。大卫说31节，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，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。圣殿所在的地方，就是所罗门后来建圣殿的地方，我不知道跟今天回教清真寺的距离到底有多远，个人有不同的，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，但是圣殿所在的地方最起码有一个历史是确定的，是大卫在这个地方献过祭，后来成为圣殿。大卫在这个地方献过祭，是因为他犯过错误，他犯过错误使以色列人死了70000人。可是这件事情后来有一个美好的结果，这美好的结果就是这里成为耶和华的殿，这里成为耶和华荣耀的殿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主，我们非常感谢主，在神的手里，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事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不管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不幸，多么的不好，多么的糟糕，只要回到神那里去，就一定可以改变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再去温习一下，再想一下，可拉在民数记里面的可拉，多么大的错误，又多么叫人遗憾的错误。他的错误使他羡慕、可想、亲近耶和华。他想要得到服侍主的位置。大卫他也可以说数点民数，要让人知道神让我们多么的丰富。但是我们总可以走私，在冠冕堂皇很正确的话语之下，隐藏了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动机，不纯粹是归荣耀给主。但是主可以把它调整过来，主可以把它调整得更好。对可拉的后裔，他祖先的这个渴慕都变成一种非常良善的祷告，非常良善的诗，非常让历世历代基督徒可以成名在耶和华面前的话。神啊，我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这些那个强烈的盼望都在可拉的话里面有，可惜他扭曲了，可惜他不服上帝设的权柄，以至于许多跟随他的死亡。但是神让他的心愿正面的在他的后裔身上实现了。大卫一生犯了很多的错误，或者说有的时候在写他的历史的时候会说，除了乌利亚那件事情以外，或者除了什么一件事情以外，其实他的错误一定很多。这个比较晚年的这个错误数点民数，哎呀，真的神是，各位，死了70000人不是小事情哎。神借着约押提醒过他，神借着约押提醒他说，愿耶和华使百姓比现在增加100倍，我主我王啊，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，你为什么要吩咐我们行这个事呢？这是以色列现在最终，这是以色列现在死亡中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执意一定要犯罪，一定要犯错。各位，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巴兰，记得吗？ 摩押王要咒诅以色列人，请巴兰来咒诅。他请带着他请使者带着很多钱去找巴兰。巴兰说：“我怎么能随便咒诅？耶和华吩咐我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”巴兰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不一定对，因为他是那么了不起的先知，他应该知道这群人是被上帝祝福的。不过我们就姑且说他不知道吧。他问了上帝：“哎呦，我看到巴兰跟上帝，我真的很羡慕，他们关系真是很熟哎，很亲密。圣经上讲，那天晚上耶和华就跟巴兰讲话，说：‘哎，这些在你家做客的都是谁呀？’巴兰说：‘哦，他们是摩押的使臣，他们要我去咒诅以色列人。’耶和华说：‘不要去，不要去，那些百姓是蒙福的。’巴兰第二天就跟他们讲了：‘啊，你们走吧，耶和华不准我去。’他们就走了。可是，如果要消灭以色列人，以色列非受到咒诅不可。所以摩押王就派了更多的人，更体面的人，带着更多的钱给巴兰：‘你不要让任何事拦住你来，只要你来，你要多少给你多少。’各位，这个时候巴兰应该怎么回答？巴兰回答：‘我不能随便讲哎，我要问上帝哎，上帝如果不准我去，我怎么能去呢？’好漂亮的回答，错了。他不应该说这个话的，他说这个话就是希望上帝开绿灯，上帝为他的贪婪得到钱开绿灯。你知道巴兰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很乡下的地方，为什么？我觉得神在保护他。巴兰的能力太大了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，他不是一个可以预测将来的先知，他是咒诅谁谁就被咒诅，祝福谁谁就被祝福。他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这么大的力量，各位，就跟那魔戒之主那个电影一样，其实那个书是很重的，基督教色彩的。那个大有能力的东西也常常会腐蚀人，非常的危险。你要能医病赶鬼吗？你要能行神迹吗？你要能牧养教会吗？你要能让教会增长百倍吗？你要人好像撒豆成兵，呼风唤雨吗？你要像摩西、像以利亚一样吗？各位，神不给这些，不常常把这些恩赐普遍下降下来，就是我们承受不起，我们承受不起。以巴兰跟上帝的关系，不要说巴兰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我们应该知道神已经说了不要去，你就不要去嘛。你说我要问上帝哦，看似近前，其实是希望上帝开一个门。各位，譬如说你要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，你知道不该去的那个场合，你不应该去的，但你想去，你想去，你一定有办法去的。如果我不该去，神啊，你拦住我，我跟你保证，神不会拦住。你一定要去嘛。这就是巴兰第二次问上帝，上帝说你可以去。第二天巴兰去了，上帝又生气了。我们说这上帝莫名其妙，上帝没有莫名其妙，上帝知道巴兰一定要去的。上帝就说：“好，你去。”上帝想借着巴兰预言的能力祝福以色列人，可是巴兰去是带着赚钱的心去的，所以就有女子说话责备巴兰的事。女子说话 很多人说这不可能。我觉得有一个更不可能的事。各位，巴兰打那个驴子，因为驴子断了他的财路了。驴子就说：“你为什么打我？”巴兰说：“我打你，我还想杀你呢。”驴子说：“我不是你从小养骑的驴吗？我有没有做过这种事？”巴兰说：“没有。”各位，驴子说话不稀奇，人跟驴子说话这才稀奇。你回家把你的爱犬他在沙发上尿尿，你打了他一耳光，他说：“你干嘛打我？”你说：“因为你尿尿吗？”你会啊，你会讲话。巴兰满眼满心都是钱，以至于驴子看到的东西他都没有看到。驴子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手里有伸出来的刀。巴兰是先知，他糊涂到一个地步，驴子对他说话了，他都不知道 something is wrong。 哎呀，我们求主怜悯。大卫会糊涂，可拉会糊涂，可以严重的糊涂，巴兰会糊涂。巴兰的事实在我每次想到都很难过。你看神是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让巴兰不要得罪上帝，你不要去哦，那个地方你会犯罪的，你不要去哦。啊，你一定要去就听我的话。他不想听神的话，驴子警告他，神借着驴子警告，他还是不听。你看巴兰几次要咒诅的时候，他神让他看到以色列人，他的心都化了，他都说出祝福的话。但是几秒钟几分钟以后又转过来了，又想到钱了。各位，你我都常常犯这样的错误，都已经转回来不要走那个灭亡的道路，又回去了。神有拯救，神有赦免，神会把刀收回去。但是我们不要让神拔出刀，该多么好。求主帮助我们数点民数，预备打仗，预备得地，预备一切美好的事，不要带着坏的动机。明明知道的事，明明知道不可以的事，不要去做。不要说如果我不可以去，你就拦阻我吧。不要说，因为你知道不可以去，你就不要去。起码神没有拦阻巴兰，或者说神没有在我们定义要走错的时候就拦阻我们。顽梗悖逆，求主赦免，求主让我们的心软下来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求主帮助，有这么一个名词 strong will child， 意志坚定顽梗的小孩。主啊，实在不是只有小孩子有的时候顽梗顽劣，主啊，我们这些大人不也常常是非常的顽劣顽梗吗？我们岂不常常像以色列人顽梗悖逆，应着景象，对上帝是这样，对魔鬼却是柔和谦卑，任他摆布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带着良善的动机，带着你的爱来做每件事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